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11年，山东吴承收被劫持入狱，江苏邹飞宇夫妇被绑架，河北澧县各乡镇派出所骚扰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法轮功学员吴承收先生2021年4月20日被潍坊市高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1年多后，被秘密网判11年，勒索罚金10万元。2022年9月22日吴承收被劫入山东省监狱继续迫害。现年57岁的吴承收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前，吴承收已经被多种疾病折磨了4、5年，经多家医院治疗都无能为力，花光了家里的钱，还借了不少外债。修炼法轮功1个月后，吴承收的疾病全好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全村的人都知道吴承收练法轮功把身体练好了，人也变得更加善良、宽容、真诚，交公粮、拿集资都跑在头里。有一次灾区发大洪水，他主动捐2000元给灾区。可是在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吴承收历经绑架、酷刑折磨、非法关押、经济勒索等多种迫害。而2000年5月，昌邑市大柳树镇派出所警察闯入吴承收家，将吴承收等3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派出所，被警察用皮警棍毒打。一个叫蔡继炎的警察叫嚣，把你们打死，浇上点汽油，把你们烧死，就说你们练功自焚。另一个叫李茂亮的警察声称，把你砸死，挖个窝子埋了你，喂了树，要不就水葬了你，你们练功就叫你倾家荡产。面对中共警察毫无人性的疯狂，吴承收夫妇被迫离开了家，流离失所。2001年吴承收又被绑架，先后在昌乐县公安局、昌乐县看守所遭受迫害。因为吴承收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福山镇派出所劫往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当时因他的身体被迫害得很严重，劳教所拒收，福山镇派出所把吴承收拉回后又折磨了3天3夜，直到出现生命危险才放他回家。2021年4月20日吴承收被高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警察抢去他身上带的房门钥匙，打开门锁，非法抄家，并将吴承收的妻子王仙绑架。王仙被绑架到高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在地下室被非法审讯，当晚被以所谓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吴承收被高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劫持到昌乐看守所，后又被劫往潍坊看守所。吴承收被非法关押迫害1年多，被秘密网判重刑11年，罚金10万元。2022年9月22日吴承收被劫持到山东省监狱继续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昆山市法轮功学员邹飞宇先生于2022年7月10日被昆山市城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昆山市看守所。邹飞宇的妻子也同时被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1年。现年48岁的邹飞宇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曾在江苏省昆山中学任教。邹飞宇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在工作生活中做好人。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的20多年里，邹飞宇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次被中共非法判刑，共13年。2001年邹飞宇被昆山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到昆山市城北派出所，被警察打耳光，强按双腿，跪在水泥地板上，靠在铁栏杆上30多个小时。在昆山看守所里，邹飞宇被狱警指使犯人殴打、罚跪、上扁担铐、戴脚镣3个多月，后被昆山市法院冤判8年，被昆山市教育局开除公职。在苏州监狱，邹飞宇曾经遭受严重迫害， 后背、双腿、双臂、头部多处被打得乌黑肿大，最后邹飞宇被打得休克晕倒在地，被送到监狱外医院抢救。2010年4月，邹飞宇在上海市闸北区虬江路电脑市场被警察绑架，被上海市闸北区法院冤判五年。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邹飞宇被强迫写所谓的认罪书，狱警把电警棍伸到他的后背电，第一根电的没电了，接着用第二根。如今邹飞宇又被绑架，面临当局的司法迫害。据缅惠网报道，2022年9月初以来，河北省保定市李县李吴镇、白尺镇、流石镇、新兴镇、小陈乡、林浦乡、万安乡、郭丹乡、补虚乡等多个派出所胁迫村干部到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拍照。2022年9月28日、29日两天，李县城关派出所警察开着警车着便装到所辖区的法轮功学员家骚扰，给法轮功学员和家人造成很大的压力。有的家里老人有心脏病，被吓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家孩子无奈地告诉妈妈，妈妈，你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了。为此孩子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有的家人害怕株连，家庭氛围紧张，造成家庭不和。有村民对于警察迫害法轮功学员愤怒地说，就该把他们轰出去。据缅惠网报道，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缅惠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尼亚拉加瀑布法轮功真相点的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缅惠网报道，2022年秋季世界著名的尼亚拉加瀑布旅游点一如既往的人山人海，由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负责的法轮功真相点吸引着众多游客现场学练法轮功和来了解真相。学练法轮功的人们，有的发自内心的流泪，有的出现奇笑，都真诚地赞赏法轮大法好。托马斯·恩达伊拉吉耶先生是来自于渥太华的人权活动家，他和儿子利亚姆到尼亚加拉大瀑布游玩，并观看法轮功学员的现场交工。他说，在这里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和他们制作的美丽的莲花，看到他们在这里练功，并向这里的所有人发放出正能量，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了解法轮功，并且知道法轮功学员正在中国遭受中共的迫害事实。任何迫害信仰的行为绝对是错误的。我支持法轮功学员们争取人权和反迫害的任何行动。我要满怀喜悦地告诉全世界，法轮大法好。来自纽约的摄影师莫妮卡女士在练功点很投入地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她说，我是昨天从纽约坐旅游团的巴士过来多伦多的，近10个小时的旅途已经很疲劳了，今天来到大瀑布，好像一个力量带着我来到了这里，一边学功，一边感觉身体异常轻松，一边发自心底的想要大哭。等练完第二套功法抱轮后，他流下了两行热泪。当法轮功学员对莫妮卡说，你刚刚内心感动的落泪，也许是你生命的最深处知道，我们这一刻在大瀑布与法轮大法相遇，是你生命千万年的等待。莫妮卡突然拉着学员的手说，对，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从印度来度假的加根女士主动走进练功场，她坐下来学打坐，坐了很久，很投入。然后她说，打坐时太舒服了，外面的环境那么喧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打坐好像除了练功音乐，自己什么都听不到了。接着他学练了第一套和第二套功法，他说，手心发热，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加根女士兴奋地说，没想到在大瀑布这么美的地方与大法相遇， 我回印度一定会上网修炼，并且把大法的福音带给印度的亲朋好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94万。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赴欧洲多城市推广神运的修炼体会译文，作者欧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0日。慈悲的师父好，尊敬的同修们好，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从今年年初开始的修炼经历，它是一段如梦但却真实发生的美妙旅程。第一部分，给乌克兰总统关于神运的信。在新年的第一天，我在神运网站上看到了神运艺术团将赴欧洲不同城市和国家举办许多场演出，我非常高兴，想邀请住在这些地方的熟人和朋友去看演出，也想去一个或几个国家做神运项目，但我即刻明白，由于疫情的限制，这个想法不太可能成功，因为我们没有接种疫苗，而且那些不可预知的规定一直在被不断更新。有一天，我和我先生分享了我的想法，我认为现在去欧洲很重要，如果所有的限制都被尽快取消了，那该有多好啊，人们就可以自由地进出欧洲各国各城市的剧院观看演出。说完，我们对望着会心笑了，也许会是这样吧，并一起大声说，让一切只由师父说了算。与此同时，一位来自乌克兰基辅的同修在我们的群聊中写道，他订购了2022年的神运挂历。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念，如果在新年期间送给我们的总统一本大号的神运挂历，写上发自内心的温暖话语，并送上关于神运的简介，那该多好啊！我们希望他能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打开挂历，让神运的神奇和温暖给他力量。而且他的生日和新年日期几乎重合，一切顺遂。在这样一件重要事情中，几位同修帮助了我，他们写了一封信，并与协调人合作，准备了充实的材料。于是我们给总统寄出了我们准备的一切东西。我们还决定将有关神运的类似信件寄给国内其他几个重要人物。我觉得这是那个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已经部分完成。几周后，我们收到了总统办公室的回复，对礼物和支持表示感谢。几周后，乌克兰爆发了战争。在战争爆发和中国新年前不久，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在美国将有一个大型的神运聚会，许多同修和师父在那里等着我们，我和丈夫正在慢慢地收拾行李，但我感到周边有些焦虑不安的氛围。我暗想，重要的是得抓紧时间啊。于是我跟我丈夫说了我的感受，他也有同感。就在此时，似乎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分了心，尤其是我。突然，我在手机上看到一条短信，说师父派了两个舞蹈演员来催我们上路了，他们已经在我们家门口等候了。这条短信让我一下清醒过来。我们迅速收拾好行李，下了楼，朝车走去。之后，我们就开车一起去开会的地方。这时， 我梦醒了。我悟道，这是师父给我的一个重要点悟，有关神运的重要事情正在等着我们去做。第二部分，启程前往欧洲。我不得不和一位同修前往欧洲，在出发前不久，正在发正念时，我觉得当时我需要去欧洲，这个念头在我的脑袋里盘旋了好几个小时。当天，我和丈夫谈到我的出国之旅，我们离边境还有15分钟，时值冬天，天气很冷，我收拾了一个小行李箱和一个背包，还有所有必带的东西，包括大法书籍、资料等等。那是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我们走到边境，当跨过了靠欧洲那一边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遇到了那么多如此聪慧、有爱心、有同情心的人，他们是专门来帮助人们逃离战争的志愿者。那一刻，我觉得他们似乎都像修炼人，只有同修才有这样开阔的胸怀和帮助他人的愿望。我们给他们留下了有关大法的资料，他们非常感激，并双手合十，这让人很感动。由于没有足够的用英语交流的经验，我有点担心如何与人交流。然而我认识到，只要随师走正师父所要的一切，就无需畏惧。结果一切事情进行得非常顺畅。当我们需要帮助时，人们总是走过来帮助我们。离开乌克兰时，我很惊讶，我不需要参加病毒测试，也不需要在边境上出示疫苗接种护照，而且我们还可以在整个欧洲各地自由旅行。我想，这一切是为了支持那些为生存而逃离战争的乌克兰公民。对这些常人来说，是一个在欧洲看到神运的好机会，而对我们来说，这是师父给我们的加持，因为我们可以自由地、更加积极地帮助神运项目。就在我到达欧洲的几天后，我去看我的妹妹，她住在卢森堡。在那里，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由于我在这个国家找不到同修，我就自己去公园或海滨练功、发正念，参加网上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或独自学法。几天后，我想逃离那里，因为我的身心深陷困境之中，感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和丈夫住在基辅时，我们曾有常规的工作和做大法工作的时间，而当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面临新的条件、嘈杂的生活方式时，例如电视开到最大音量，使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待在公园里，以保证每天能学法。我认识到，环境的好坏皆由心生，现在到了该去掉我许多不好的心的时候了。我开始深挖这些执着心的根源，并悟到一个理：如果把争斗心、好胜心、妒忌心深藏心里，那就意味着我把这些人心看得更重，并用我宝贵的能量在滋养这些魔性的东西。由于所有这些外在干扰，无论是通过亲戚还是通过电视的方式在我面前展现，我认识到，即使身处一个平和的国家，这些干扰对我的人心撞击也是如此强烈和痛苦，有时像投在动乱地区的炸弹似的。比起我肮脏的人心和思想，我周围的一切显得平静多了。只要我消除了自身的强烈情绪，我的妹妹就会变得温柔和包容起来。但如果在微观层面上，我一有想证实自己或不尊重别人的心，他们就立即反映在亲人们的脸上。我看到我身上堆满了各种脏乱的外部信息，对未来的恐惧心，害怕失去面子的心， 还有周期性表现出来的怀疑心，比如我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自我怜悯出现了，熟悉的条件和舒适感都没有了。显然对我来说，展示自己的真实忍耐，证明自己的诚信的时刻已经到来。在困难和缺乏舒适的环境下，每一个细微的想法都要检查是否正念十足、忠诚专注。在大法和师父面前，在那些和我一块儿做着无比重要事情的同修面前，要检查一下我是否仍保持一颗纯净的心。当我意识到把大法法理铭刻在心是多么重要时，我就感到有师在，有法在，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创世主赐予的，只有创世主知道有多少是我该有的，我的未来将是什么。经过这样的反思，我思想中的肥皂泡沫一个一个破灭了，对外部信息的反应也消失了，只剩下大法的法理及兑现我要完成的重要使命。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了一个邻国同修的电话，他向我提供了支持并到他所居住的城市可与同修相处的机会。我意识到这是师父对我的加持，于是我就去找他们。当进入有孩子的大法弟子的家庭环境时，我感到非常温暖，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这里，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大法正能量场的作用。我花了很多时间与同修的孩子们在一起，当我与他们交谈时，我感受到了他们身体周围的能量场是那样的清灵纯净，这也帮助我消除了我思想中后天强加给我的人的观念。这些观念有时会干扰我做一些简单而崇高的事情。从那一刻起，我开始积极协助参与欧洲的神运项目。在去欧洲的路上，我们在一位同修家里过夜，我和他分享了我来欧洲不是作为难民来的，是为了帮助神运，我在乌克兰有机会可以养活自己几个月。第三部分，德国路德维希堡。我告诉当地的一位同修，我已随时准备好到需要帮助的地方去，可他没明确答复我，于是我就把执着于期盼的心放下。但是到了晚上，我突然收到他的短信，你明天能在近晚饭时间赶到那个城市吗？当然可以，我回答说。可是由于我对新地方和火车时刻表还不太熟悉，我总感觉哪儿有点不舒服，但我立刻驱除了这个不好的情绪。我开始查看火车班次，发现我要去的城市并不远，基本上挺方便的。我给一个同修回复说，我明天下午就到。当我坐上第一趟火车时，并夜假象出现了，我的头开始旋转和疼痛，一路上我听着师父的讲法，发着正念，不知不觉中到达了我要去的那个临近城市。我感觉好了一点，我被派到一个小组，在那里我帮助看守礼堂里的设备。我时常感到压力再次向我袭来，于是我就发正念，这个黏糊糊的物质就被净化了，大家都很高兴。能在小组里集体学法，休息时间练功发正念，这样的能量场异常奇妙。同时，我的心性也受到了是否能保持正念的考验。当我刚到剧场，进入房间时，我感到有几道不友好的目光向我投来。后来才知道，这些目光来自于先前离开前苏联的同修，他们在欧洲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意识到，许多人的不同心性在乌克兰目前的战争局势前暴露出来了， 使许多同修受到影响。我明白，这是师父用镜子让我看到了心性的两面性，一面是积极光明的佛性，一面是尚待净化的嫉妒和愤怒及魔性。我清楚，我无需和任何人理清关系，也不需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更不需为外界的挑衅所带动。这不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我不想和任何人争吵，既不想肯定自己，也不想把自己放在他人之上。今天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重要的是只让自己充满正能量及正念，继续保持谦虚，时时为他人着想。特别是当遇到某个同修，他正在遭受部分消业磨难，或者正在经历转变，我应当理解这一切都会表现在人的情绪上。我是师父的弟子，这段时间是用来给我以纯净的心、纯净的思想，完成最重要、最基本的事情，救度众生。而如果在整体中加入哪怕是一点负面的东西，它就会反映在整个过程中，因此而产生阻碍。因此，为了不被任何干扰所动，我就不断地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或普渡音乐。神韵巡演在这个城市结束了，我注意到那些起初用不赞同的眼神和我打招呼的同修们，现在都变得友好了。在坐火车往回返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有进步了。师父让我有机会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进化后的样子。我真的感谢每一位当时一块共事的同修，是他们帮助我走过了这条不平凡的道路，使我从一个陈旧肮脏的自我转变成了一个崭新干净的自我。第四部分，奥地利的格拉茨。为助神运，我受邀去的下一个城市是奥地利。一位来自德国的同修告诉说，能在厨房帮忙的人不多。我想，我已有了经验，只不过是做不同的工种，这让我有点兴奋。虽然具体做什么我不太清楚，但我准备做好一切要求我们做好的事情。与我们同住的一位同修与我分享了他在厨房的工作经历。他说，在厨房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你总是站着，没时间做任何别的事情。这并没有吓倒我。自助餐小组的同修让我去剧院的自助餐处帮忙，说那儿的工作难度不大，擦拭、保持餐桌整洁、补充餐具以及身边随时遇到的一些杂事。到达剧院后，他们给了我一套工作服，非常特别庄重。穿着它，我觉得自己正扮演着一个新环境中的新角色，非常愿意在工作中边干边学。这个剧院给了我们一个小房间，我们在里面把桌子摆放得很舒适整洁，以便是全体神韵剧组人员能在这里用餐。我努力按协调人的要求做好一切。我们共有三个同修在这儿工作，有时另外一个同修也会来帮我们。我们一鼓作气，相互协助，把要做的工作全给做了。活很多，得不停手脚的去做，比如安排饮料，接收和摆放新食品，把它们放在冰箱里或甜点桌上，洗刷餐具，把中晚餐的餐具码放在桌子上，中晚餐结束后及时填补需填补的餐具，必要时还得把员工的用餐分别装在饭盒里。我们干活必须得快手快脚，以便及时完成任务。对我来说，这段经历难以忘怀。我从每个同修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以他们为榜样，学会如何以积极的心态 轻松自如地与人互动。我看到同修们对工作的完全奉献精神，他们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不断出现时，都要求自己必须把一切工作都正确和出色地完成好。受到这种氛围的鼓舞，我的心态变得越发积极起来。当遇到困难时，同修们的反应是，凡是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都得要去解决，默默地解决。要完成一项任务，不要靠边一站，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或者这不是我的责任。我意识到，所有的反应，如与我无关，或我有自己的任务，自怨自哀的感觉，保护和证实自我的感觉，都是来自旧宇宙的习惯。我不想再在自己的空间和现实中允许这些旧习存在。正确的做法就是为他人着想，互相帮助，互相理解。最关键的就是彻底去除自私，然后这艘船才能轻松航行。因为只有正理才会在新宇宙中畅通无阻。第五部分，法国的巴黎。在新年的头几天，我又做了一个梦。我正在飞往巴黎，而不是我所居城市。离开机场后，我朝与其他乘客相反的方向走去。经过一小段路，我最后来到了某个古老建筑的地下室。它对我来说非常熟悉，它原来是巴黎的歌剧院。我在这个剧院里见到了舞蹈家和音乐家。我意识到这是神韵剧团在这个剧院里演出。一位剧院代表找到我，让我参观一下。当我走过远处的走廊和大厅时，我看到了艺术家们在演出前的热身，也看到了在服务口附近和舞台附近的同修们熟悉的面孔。他们正提着装有设备、布景和服装的箱子，而师傅也在那里。在剧院的自助餐中，有人请我去喝茶，我非常高兴。刹那间，我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见到了那么多至亲的人们。参观完后，我在街上遇到了我的姐姐和姐夫，他们碰巧也飞到巴黎，在同一个梦中的同一时刻相遇。去巴黎，去看神韵演出，这样的机会多么难能可贵啊！突然间，我的手中出现了门票。第二天，我和姐姐互通电话，祝贺新年。她告诉我说，我想买神韵演出票，我们收到了邮寄的小册子和近期的海报。我不由得停顿了几秒钟，想起昨天做的梦，意识到这是师父曾多次给我的点悟和支持，让我照顾好想看神韵的亲戚。但如何去做呢？我当时并不明白。春天，我和姐姐都已在欧洲。我问她，你想什么时候上哪儿去看神韵呢？神韵目前正在许多欧洲国家和城市巡回演出。她问道，卢森堡有演出吗？我查看了一下演出时间表，发现没有在卢森堡的演出，于是他们就选择去巴黎。我提前一个月买好了神韵票，我们订下了酒店，我让他查看预定去巴黎的火车票。出发前一天，我来到他们家，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去看演出。那是一个周末，所有的火车票都卖光了，只剩下高价票了。我意识到，对我和他们的考验来了。我深知，无论情况如何，总有出路一条，最关键的是要保持正念。这是对去除利益心、去除狡猾心的考验，也是对姐姐姐夫是否保持纯洁心灵的考验。在火车售票处还有售午餐时间出发的票， 我们渴望在演出开始时到达，但是我姐姐嫌抵达时间太晚。这时姐夫也加入进来，他问我们为什么买了演出票，订了酒店，买了去凡尔赛宫旅游的票，却没有把主要的火车票，去巴黎的火车票给买了。我明白，这既是一种干扰，同时也是我们修炼的过程。我们可以开车去，我也觉得开车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他们的确还没准备好。这时有人提议我姐夫去近巴黎的一个法国城市，试试能否找到早点出发的火车票。于是我们来到了这个城市，看到有售早班车的火车票，但票价贵得吓人。我姐姐决定以乌克兰难民的身份去试试，这样就不用买票了。但是我却心里不安起来，因为她在战前就离开了乌克兰，这样做是不诚实的，特别是我们要去的是一个那样神圣的地方。我在心里向师父求助，师父啊，姐姐这么做是不合实情的，请告诉我怎么办。这时姐夫突然说，我们开车去吧，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谢谢师父，这么快我们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演出开始前，我妹妹的眼睛变得红红的，她丈夫的头开始胀痛起来。我意识到他们已经开始清理身体了，于是我就发正念加持他们的正念。我们从头到尾看完了演出，能来现场观看演出，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和感激，他们喜欢那里的一切。当我们回到家时，他们觉得一路上路况并不糟糕，开车去看演出是正确的决定。他们还向朋友、熟人和亲戚介绍了这次观看演出之旅。这一切的发生非同寻常，妙不可言。他再次点悟和提醒我，师父的弟子在另外细微的空间层次中都有超常能力。我们身边的人，比如亲戚、同事、朋友、邻居，都有机会被救度。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牢记和理解师父的每一个点悟，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帮助众生，引导他们走上正道。第六部分，瑞士和奥地利。巴黎之行的几天后，我收到一条短信，说在奥地利的布雷根茨那个地方，非常需要人手帮忙分发小册子。我正好有空，马上就赶过去了。当晚，我和其他同修一起，在布雷根茨的剧院里向观众分发小册子。大多数观众都说德语，我不知用什么语言与他们交流。一位同修告诉我，所有同修都是边发小册子边说英语，因为剧团来自美国，对很多观众来说，他们很喜欢观看来自外国的艺术表演，所以不必担心。还有小册子上的语言言简意明，特别是德语的小册子。我连连点头称是，接着不停手脚地派发小册子。来看演出的观众大多是成年人，他们浑身上下散发着那么纯真纯善的气息，他们的眼中透露出创造力的丰富辉光。对我而言，他们是如此的熟悉和亲近。从接收神韵小册子的观众那里，我从未感受过如此的感激和期待。我明白，如果这些人因某些原因这次没来成看演出，下次他们一定会来的。在很多有神韵演出的欧洲城市，出于某些原因并没有张贴演出海报，这让我有点惊讶。对于很多喜欢看演出的人来说，海报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甚至对于那些临时落脚在这个城市或在剧院附近的游客来说， 海报可帮助他们找到感兴趣的演出，甚至为了看演出，他们可在此多待一天。这是我自己在剧院和电影院领域工作了多年所得出的经验。第二天早上，我们商定带着小册子去瑞士一个小镇，按手中写有地址的地图，把小册子派发到每家每户。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个工作。虽然有地图，但由于我还不熟悉这个地区，我就得同时记住房屋和街道的样子，以免在第二轮派发时又重新转回来。那几天天很热，但我并不觉得热和累，我带着喜悦和感激，对着每一个我发完小册子的信箱默默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就是你要寻找的东西。我们在演出剧院恭候您的光临。两天之内，很多资料从我们手中发出去了。我非常感谢同修，是他们把我引领到需要支持和帮助的地方。显然，那些有缘人都在那里等我呢。这次我被分配到了厨房，在那里工作几乎没有间断过。大家都得专心致志，心纯如玉地投入到工作中。我换上制服，着装整洁地走到一个同修身边接受任务。我深知，听从安排，无条件地完成好工作，是我必须得做的。有几个来自乌克兰的同修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行列，我们之间的协调比较顺畅，我们还定期分享经验，提升自我。渐渐的，我们感到很放松了。但有时与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同修相比，我觉得我们在行为上还是有很大距离。我开始有点不舒服起来，并努力清除自己的显示心、欢喜心以及攀比心。我们在厨房里什么活都帮着做，切蔬菜、水果及其他食物，还有准备甜点、面团。很多时候，我们得用手洗碗，把碗擦干。我们彼此互相接替地工作着，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有时天气很热，我就出去呼吸几分钟新鲜空气。第二天，有一位来自瑞士的同修加入了我们。据我所知，他的任务是去切水果。可在午餐开始前，一位记录菜肴时间和准备情况的同修突然走过来问我：“所有的水果都切好了吗？”对此，我回答说：“切好了。”然后我意识到，我也许是过于激动，随口给了这样一个自信的回答，所以我决定去放水果的房间看看有哪些水果已切好。而我看到只有西瓜被切开了。我找到了一个自助餐组的同修，把情况告诉他，要他明确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切的。他给了我们一个水果清单，我们就迅速准备好切水果。当我们把切好的水果码放在盘子里时，一位同修走过来问我们干得如何了，水果是不是可以拿去吃了。事后有一天，我突然感到自己好可怜，第一次在厨房工作，又是来帮忙的，我面前有全球性的任务，对于承担责任，做出该用什么水果，用多少，如何把它们摆上桌的决定，我还没有准备好呢。我已随时准备提供帮助，学习新技能，这些都是自怜的情绪，同时还包括谴责和指责的情绪。我意识到这是不正的人心，我得立即转变我的思想，清除自己的这一切负面情绪。在我向内找自己的时候，一个越南同修不动声色地默默走到桌前，开始快速地切着不同颜色、不同口味的水果。我走过去，跟着他一块切起来。在10到15分钟内，托盘就被装饰得既漂亮又和谐。 通过这件事，我理解了如何无条件的默默地做事情的法理。通过这次旅行，我感到这五天真是快乐无比，充满了各种考验、提升、智慧、支持，以及遇见同修，遇见了等待了几百万年想了解大法的众生。感恩师父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把美好的梦想变成美好的现实。感谢同修对我的信任，让我一起做大法工作。感谢大家聆听这段经历。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弟子们也要走出来，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8月25日。我是一名1998年得法的大法小弟子，上小学时总是通过听师父讲法录音学法，有时同妈妈一起去发真相资料，开始发资料时怕心很重，生怕被人看见，经常在妈妈提醒之后才想起发正念。上初中后也仅停留在听法，很少看师父的后期讲法，很不精进，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受常人的污染比较少。中考完的那个暑假，我开始迷于上网，也知道不对，可就是想上网。过后悟到执着上网，那是符合了旧势力不好的因素，他就不断加强这个执着，想把我拉下来。从法上明白后，就能做到彻底的不玩了。上高二后，开始认真学法，师父也帮我净化身体，表现出来就是拉肚子，只要一下课就肚子疼，一上课马上就没事。感谢师尊慈悲安排，高二的一年也是时而精进，时而懈怠，学习成绩也随之波动。妈妈看到我这种状态也很着急，时常为我找到一些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我也受到一些触动，但总被人心干扰，不能精进。师父不愿意放弃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给了我一次参加本地小弟子修炼交流会的机会，从中我看到小同修们那么精进，感到十分惭愧，同时也认识到了时间的紧迫，要利用好每一秒，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本地区还有一些没走出来的小同修，我希望那些没走出来和做得不够好的小同修抓紧时间。现在谈谈我修炼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一，在吃的方面悟到的，前些日子很执着吃包子，可在我第四次吃包子时突然直犯恶心，甚至还有不好的味道从胃里往上翻，我明白是去我对吃的执着呢，便不再吃了。一天早上，妈妈买回一袋同一种蟹的包子，我便拿起一个试着咬了一口，没觉得恶心，也没觉得好吃，就这样又开始能吃了。我知道是执着心去掉了，我就想什么好吃不好吃的，咽下去后还不都是一样，关键在于
不能有这个执着。其实不只是吃，什么事情爱不爱干，什么东西喜不喜欢，都是执着。并认识到，没有想做与不想做，只有应该做与不应该做。大法弟子就应该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圆满随师还。
二，交流后的改变。高三开学的前一天，本地组织一些青年同修交流，在交流中，我意识到自己有太多的执着没有修去，并真正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回来之后，抓紧时间精进实修。由于晚上自习，每天将近10点半才能到家，到家后就抓紧时间静心学法，学到11点25分，练半个小时的功，然后发正念。早上5点55分起床，发完正念再去上学。一段时间之后，感觉提高很快，执着也放下不少。在意识到了时间紧迫与救人的重要后，就想走出来讲清真相，多救人。我第一个讲真相的对象是我的同桌，老师在讲课中提到了协党的政策，我就和同桌讲起了真相，说协党如何坏，见他挺认同的，就和他讲起退党的事，告诉他协党坏事做尽，天要灭他，如果你是他的一份子，就会受到牵连。可是由于受到邪党无神论的灌输，他对于神佛一概不信，找到了问题所在，我就对他说，退出中共邪党就相当于上了一个免费的保险，别的保险一旦实现能拿到的只是钱，这个保险却能让你保住性命。然后他就说退，我听后就起了欢喜心，他又说不退了。就这样通过3次讲真相，去掉了我的欢喜心、急躁心、干事心等，同桌同学终于同意退出协党组织。我从中悟到，修炼确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所以多学法才能坚定正念，在讲真相中才有智慧，多救人。三，小弟子们多交流，再懂圆融整体。小同修一般都是跟随父母得法的，而我们和父母所处的环境不同，因此有些问题不能及时交流。我觉得应该给小同修创造一个交流的环境，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和面对的人群是相同的，所以交流时更有针对性，精进的小同修还能起到带动作用，从而使整体也得到提高。我们大法小弟子在认识法中的责任与大人同修是相同的，不能以小自居，从而对师父的慈悲呵护产生依赖心。中共邪党将魔爪深入学校，毒害还不能自主判断事物对错的孩子。在中国大陆，大部分学校要求全体入队，全部入团，大法小弟子正是这些生命得救的希望，所以希望小弟子们多学法，多交流，圆融好整体，才能在最后的时间里多救人，兑现我们的誓约。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何时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